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经验主义这四个字呢？其实在哲学当中，经验主义啊，或者呢叫做经验论，或者是实证论，它其实就是一种理论。它是指呢，这个知识呢就是来自于主要这样的一个感官的经验。也就是说呢，其实很多的经验主义，他们就强调这个经验的一个证据啊，会在我们的思想当中呢形成一个作用啊，并不是呢靠着这个天赋的观念，或者就是他天生就是想到什么东西，或者是传统啊。所以呢这个经验科学呢就是刚刚讲到说，它必须呢是在经验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啊，然后去产生一个证据出来。
大山为我挪开，大海由我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医治的灾，你手伤的钉痕，彰显施展的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医治的灾，你手伤的钉痕，彰显施展的爱，我要大
格，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今天呢，在我们的自我探索时间呢，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继续呢来分享的这一本书啊，就是呢站在伟人的肩上看世界。我们来听听看哲学家呢他们的故事啊。好，那今天花儿姐姐呢要先讲的这个哲学家叫做勒内·笛卡尔，他呢就是培养了观察世界的一个视野跟基准。花儿姐姐把他的故事说给小朋友听哦。仔细想想，这世上呢有太多的学问，诸如数学、物理学、哲学等，我无法从这些学问中选择其中的一项作为专攻，所以最后我不管类别，努力的研究所有学问，也因此人们也不知道该把我归类在哪一个类别的学者。我叫笛卡尔，在西元1596年出生在法国一个叫做图赖纳拉海的地方。我的家境虽然不富裕，但也不至于穷困，就只是一个相当平凡的家庭。在我小时候，家人们总是觉得绝望，哎，这个孩子天生的体弱，真不知道他能够活多久，究竟他能不能够撑过一年，还是能够活得更久，就要看上帝的旨意了。我刚出生的时候，就连正常的呼吸都困难，所以父母很快联络了医生。父母陷入绝望的深渊，明明是该因为新生儿的诞生而喜极而泣，我们家却是笼罩着办丧事一样的悲哀氛围。由于体弱多病，所以我从小就不能够跟其他的小孩一样在外头玩耍，哪怕只是出去跑跑跳跳一下子，我的胸口很快就会作痛，几乎晕厥。因此我每天都只能够坐在窗边，一边听着外头的孩子嘻嘻声，一边阅读。而长久下来，我的脸比其他的孩子都苍白，手脚也比其他的孩子还纤细，外表看起来就像个女孩子。不过有趣的是，阅读的时光以及偶尔发呆看着窗外并且陷入沉思的时间，却是帮助我在日后成为了哲学家的强大力量。当我年纪渐长，便前往了拉弗什莱耶稣会的皇家大亨利学院学习哲学，也是在那个时候深陷了哲学的乐趣之中。对于每天早上都进行沉思的我来说，哲学并非什么遥不可及的学问。而在那段期间，不管是早上起床或者是没有办法上学，我都借由沉思来思考以及反省自己。我对所有东西都抱持着怀疑。当我求学的时候，就一直的思考那些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是否真的如我们所想的正确。你知道地球会转动吧？那么为什么地球会转动这个事情是正确无误的呢？当然已经有很多的科学家都研究过了这个事实，同时也证明了地球是绕着太阳公转。但是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因为听到了别人说那是对的，就是认定了那是正确的事实。为什么那些说法一定是对的呢？理由又是什么呢？我总是对此感到怀疑。大部分人都说对，所以呢就一定正确的这种说法并不能够说服我。我会因此持续的去思考所谓的正确理由究竟何在。我经常自问什么才是对的，又为什么是对的，连自己所处的状况或社会制度以及各种学问等等也全是我思考的范围。某一天我决定从军去，只不过我的军队生活也持续不了多久。过没几年我自军队退役，并且开始周游欧洲各国。虽然旅行各国的那段时光十分的辛苦，但是对我来说却是帮助我进行各种思考的宝贵经验。在我当兵的期间，我遇到了数学家贝克曼，而在因缘际会之下开始对于研究数学产生了兴趣，同时也开始走上了数学家之路。也因为这个缘故，让身兼哲学家与数学家的我有了一个契机，创立了深受几何学影响的解析几何学，并且被人认定为解析几何学的创始者。当我在荷兰研究各种哲学时，会一直想起以前讨厌过的经验哲学。也许是因为我无法认可压抑所有事物的经验哲学也被归类于哲学的一种，所以我便开始重整我的思想。不过在那当下，我并没有想过要把新哲学的思想传授给众人，单纯的只是整理了自己的想法，并且希望告诉大家我的思想以及经验哲学是不同的理论。首先，我进行了逻辑 思考，并且以该结果来说明导出结论的一个哲学方法，这也是我一辈子以来的人生哲学。所谓的逻辑思考，并非全盘的接受所有的事物，而是根据了自己的想法去判断什么为真，什么是假。而这个思想成了研读哲学者所说的近世哲学的一个基础，所以人们都这样的称呼我为近世哲学之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同时研究了数学与物理学的关系，我倾向透过了科学的自然观点对这世界进行逻辑思考，同时也不断地对外强调这种解析的方法。我认为这一段的自我苦恼，经常的对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事情直问为什么的时光，让我成了近世哲学之父，以及呢解析几何学的创始者。如果我对发生在自己周遭的事情都深信不疑，并且全盘接受的话，那么你们就不能够听到我这些故事了。所谓的哲学家，不管是哪一位学者，最重要的就是要经常保持怀疑，并且思考怎样才是对的，直到自己能够信服为止。倘若只是人云亦云，那么这绝对不会是正确的答案。只要是哲学家，就一定要对所有的事物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我想告诉你们，我思故我在。不做任何思考的哲学家，根本就称不上哲学家。哪怕再微小的事情，也一定要反复的思考，并且导出结论，才能够算得上是哲学家应有的态度，不是吗？
不说自己一处，不轻易的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爱只喜欢真理。
好，小朋友，我们刚刚前面听到就是笛卡尔的故事啊。那花儿姐姐呢，要继续的来跟小朋友呢来读到的这个哲学家呢，他的名字叫做法兰西斯·培根。他说：“经验就是哲学的基础。”我名叫培根，是英国的哲学家。你们是否觉得我的名字很耳熟呢？不过我当然不是要跟你讲食物培根的故事啦，那个可以吃的培根跟我可没有任何的关系哦。我曾经在剑桥大学主修法学，而担任过律师、议院的议员，之后更一路的晋升到首席的检察官以及大法官等职位。不过我在攻读法学的时候，也接触到哲学这个崭新的学问领域，让我了解唯有学习哲学才能够抚慰人心，哲学就是一门让人觉得幸福的一个学问。我主要研究就是我重视的领域，自然主义以及经验主义。这听起来有点难，对吧？其实所谓的自然主义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它是指人类研究学问的缘由就在大自然里，不管是研读了科学或数学，其实都是为了把存在于自然界中的现象跟确实的转化成为肉眼可见的资料，因此所有的学问最后呢都跟自然有所连结。所以培养观察大自然的视野是我们做学问最重要的因素，而自然主义就是在强调这个论点。那么所谓的经验主义又是什么呢？你们曾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呢？只有跌过倒的人才知道跌倒的痛，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而这句话所表达的就正好跟经验主义不谋而合。人们亲身的去体验并且感受到的东西就是一种哲学。在经验主义的定义中，所谓的学问就是从经验里开始的，透过将这些经验的归纳就能够获得知识与结论。我的这种思想后来成为了英国的经验论的一个基础，也为科学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另外我也发表了四种的偶像论，我所发表的四种偶像论分别是剧场偶像、种族偶像、洞穴偶像、市场偶像。所谓的剧场偶像指的就是在剧场观看电影或者是演剧时就能够明知里面的人物角色都是人为创作而成，人会对他们产生是实际存在人物的错觉，为盲目崇拜所带来的错觉。种族偶像就是指完全站在我这个立场去观察与评断所有的事物，而至于洞穴偶像则是指个人狭隘的一个见解导致了产生错觉、偏见、满足等所造就出来的偶像，也就是个人的浅见以管窥天。市场偶像则是呢流言蜚语就出来的偶像，那么指的就是人类在交流过程当中所衍生出来的混乱。而这其中剧场偶像是不是让你觉得很难懂呢？你们是否常常会说这样的话？哦，那是亚里士多德说过的话，一定是真的。
那是我妈妈说的，一定不会错。
其实这话本身指的就是剧场偶像，不管是再有名的人，只要是个人类就一定有犯错的时候。然而如果只是因为他的名声或者是认为他是自己可以信赖的人就全盘接受了该对象所说的话，就表示呢其实根本就不懂得思考。我所提出的偶像论对于研究哲学的人来说是相当受欢迎的学问，他们认可我的意见并且各自谈论起自己的想法，显然呢他们一直期望有人能够把这个现象正确的表达出来。我无论何时都是以人们合理的一个思考为最优先，也为此而努力。我特别爱批评那些毫无任何根据只凭着有过数次的经验就相信自己能力杰出盲目的经验主义者，以及那些建立出与经验毫不相干的理论便大肆的声张宣传的人。不过当我还在世的时候，曾经是引起了众多的纷争。
哎呦，这些都是骗人的，根本就不像话。
哼，培根只是用他的口才去说服蒙骗他人罢了。
说经验重要，可是又说不能够累积太多经验，不就是信口开河而已吗？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他到底在说什么啊？
反对我理论的人们不停地找上门来怒骂我，所有人都会口出恶言，有的则是会朝我乱丢东西。
哼，只会唱高调，难怪跟贿赂扯上了关系。
到了后来甚至有人牵扯我以前受贿赂的事件，除了因此被拔关还入监服刑的过去都拿出来说嘴。
哎呀，自己为人不正直还好意思批评别人，也太不要脸了吧。
所以我说这个人啊，就根本不值得信任。
反对我的人对我做出诸多的批判与攻击，可是我并不会因此屈服。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强，并且把晚年时光全部都投入在学术的研究跟创作，并且获得了卓越的成就跟肯定。 哲学绝非是与世隔绝的学问，在必要之时也会跃上世界中心来改变这个世界。只要能够秉持成见，对于世间万物常保存着好奇与质疑，并且努力的以符合逻辑的方式进行思考，那么就算是你们从哲学家转身为政治人物，或者再度成为学者等这些不同的面貌，也都能够成为敞开心胸去面对这个世界的人。
原来生命真光已经来临，陪我用心共度每一天。田野蝴蝶翩翩，青山绿水蓝天，灿烂阳光下希望相随。大雪过后就会有春天，只要相信就能够看见。我在盼，我在等，虽然大雪纷飞，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大雪过后就会有春天，只要相信就能够看见。我在盼，我在等，虽然大雪纷飞，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我在盼，我在等，虽然大雪纷飞，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
好，小朋友呢，今天花儿姐姐读到不管是笛卡尔或者是法兰西斯培根他们的一个哲学的故事啊，那花儿姐姐就想到圣经当中有一句经文叫做信心的没有行为是死的哈。那因为呢笛卡尔还有培根呢，他们都认为说其实经验是很重要，可是呢你必须很多事情是经过思考的啊。那圣经的这句话呢，就是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那花儿姐姐觉得就是说如果呢哈，你要去验证你自己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其实带出行为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呢耶稣曾经说过，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啊，荆棘上面怎么能够摘葡萄呢哈。所以呢好树都结好果子哈。那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的生命都是能够结出果子来，而当我们对上帝有信心的时候，我们也要拿出行为来证明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